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异端极端这个课把它做一个结束了。好，那我们结束在哪里呢？结束在从看到我们用罗马天主教这个做一个我们的异端的这个实例，哈，后面还有很多哈，你们到网上去看，已经在上面了哈，都有录音。好，那由这个实例呢，我们要思考一下跟我们很有关系的。那你看一下你今天的题目哈，今天你的这个由罗马天主教的信仰。我们都知道其实罗马天主教的是基督教的前身，它事实上是可以说我们的曾祖辈的，但是就是走歪了。好，那从这个我们要来反思，我说过不一定是一个整个的结构的问题，有时候是个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走向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反思，那我们反思说先有一个概念哈，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国家社会然后就家当然就是个人了哈，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基督徒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约翰十七章说求你不要让他们离开世界，这个就是世界，对不对？我们的整个会跟我们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平常是不太有意识这些跟我们有关系，一直到有事情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哈。那但是他们不属于世界，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他们没有离开世界，可是太怎么样，太浸渍于世界里面，以至于呢他们变成了一个非常很不好的示范的一个异端。所有异端的问题你都可以从就等于说它是一个总要的一个异端，然后之后就延伸很多很多哈。但它最严重，因为它关系到国家，关系到社会，关系到个人。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要有这一课呢？这一课本来跟异端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心里面有个负担哈。一个基督徒，我们从罗马天主教的衍生出去的这样的一个错误，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避免我们自己啊？或许你没有什么意思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走入那个路哈。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感，还有就是我那后面讲到说那个是什么？是视野吗？还是眼见啊？你的眼见，你眼睛要看到啊。身为一个基督徒，国家、社会、个人，还少了一个什么？这里还少了一个什么？
神、
宇宙、我们的大环境。OK， 现在宇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为什么会大家都在讲说暖化太阳怎么啦？有没有开始在整个关注到哦？然后去经火星，以前到月球就已经很不得了了，现在怎么样？可以私人可以到火星去哈、哦？所以这个宇宙，那么宇宙到底谁在管呢、啊？宇宙是神在管。所以等于所有这个都跟神有关系，都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所以我们从罗马天主教要来反思我们本身有没有这种眼界。好，我觉得过去这三年的疫情其实教导我们很多东西，你知道哈，所有的一些传染病后来都有解决，对不对？有什么疫苗啊，有什么那个哈。那现在目前这三年的这个全球的本来是没有的哈，只有这一次有新冠，就是没有过的，是新的，跟旧的不一样，不典型的，叫做非典嘛哈，新冠，新的冠心病。那么这个呢，不但是以前的瘟疫哈，瘟疫的话里面是有宗教理念的，瘟神有没有？你到每一个宗教去，你都会有这种观念，瘟神就是 有神的作为在人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宇宙到整个关系到整个这个哈。这一次全球性的就第一次，以前要不是在非洲就是在欧洲，不然就在亚洲，有没有？哦，那边在什么禽流感什么那些，有没有？这是全球性的，所以让我们有一个眼光，说我活在一个整个宇宙之下的这样的大环境里面，我有关系，我有责任。因为耶稣谈到天国的时候，当耶稣来说宣布天国的时候，就是包括这个了。我们有地上的国度，天国就是整个宇宙的大主宰，要来掌所有的权柄。记得他掌权，不管什么情况。好，刚才我们谈到三年的疫情，第一个全球性的让我们大开眼界，第二个这个全球性的瘟疫呢，跨越了人的生死。你说大概每天都要听到十几个人确诊，几个人哪里怎么样，哪边没有病房哈？你认为只有这样吗？全球的这个这个是根据最初步的统计哈，全球的这个叫什么 depression， 沮丧，那抑郁，好，精神疾病，跟冠状病毒有关系吗？现在从新冠状病毒这些都没有结论，等一下改来改去，没有人敢有结论，因为一个疫苗的产生要十年，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只能追着处理，是不是？所以就有很多说法出来，我不是讲谁对谁错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目前这三年过来到现在，你以为已经结束了吗？没有，因为所有的病毒本身，它其实是整个它是一个活跃状态。啊，突然间说，哎，怎么那个小毛病又来了？怎么那个又有什么天花又来了？哈，但是神自己这个掌权的神自己的一个美意。还有一个观念，像那个叫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说那个奎宁的疟疾的发明这个疫苗的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己声明，他说其实神造一切以前都预备了答案，答案在这里。他说不是我聪明，是我去发现了神的奥秘。那如果是一个虔诚的人，敬虔的人，他找到了神的奥秘，就会造福所有的人。那如果不虔诚的人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跑到天主罗马天主教的情况去的那个就是什么？一来权的问题，一来利的问题，一来是位的问题。这个不就是魔鬼试探耶稣的伎俩吗？的项目吗？没有改变过，神不改变，魔鬼也不改变，但是人会变。好，人等一下跑神这边，等一下跑那边，好，人没有一个定点，没有一个定义，所以定义很重要。雅各说，如果心怀恶意，不要想从神得什么。好，今天我希望我们这一刻结束在开我们的眼界，来看整个大宇宙，我处在哪个国家，我在什么社会，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等于说对一个这三年的疫情带给我们，一个是全球性的开我们的眼界，扩展我们的眼界，第二个它不是只有关系到生死，关系到什么？人的心，害怕，不确定，等一下听这个，等一下听那个，等一下不晓得你要何去何从，要侍从哪一个，有没有这种现象？你有没有说，我这三年我从来不看 YouTube， 我从来不听消息的，有没有？有没有人？包括我也没有。好，我们都会去想说，那个特别是那个数据啊，哇啦啦啦，好。但是记得，我要回到这个，就是不要忘记神掌权。那么如果神掌权的话，我们就必须要 把这一些放在神的下面，有时候需要放下来，包括从我们的家开始。疫情的时候，有的家里面鸡飞狗跳，为什么？从来没有那么急，每天都在一起，妈妈跟孩子们。我那个中国的弟兄姐妹常跟我说，我快发疯了，我的孩子不能上学，然后呢，我还要兼当老师，我还要盯他有没有在啊，然后那些学生上课用电脑，哇，我说我们好进步哦，不用去学校了，工作也不用去办公室了，是吗？有一些老师在测试，很多人都线开着，孩子不见了，没有在上课，好，因为人的那个规律性，人的那种自律的性是没有那么可信任的，好，所以整个秩序就在好像在从连根拔起一样。但是基督徒有一个不变的概念，神掌权，而且人走的趋向，我一定要向着神，不是向着世界。这样的话，你的信心就有一个像柱子那么的，像锚一样那么的稳。所以今天我们上了这课之后，我希望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界，你不是只有一个人活着，你也不是只有啊，我只要我够了就好了。好，现在人家在买黄金买白银，你说志明怎么知道？我听说了，虽然我没有钱可以买，可是我听说了，有时候他在讨论呢。啊，我说哦，什么话题换来换去，等一下这个，等一下那个，好，有没有？好快呀、啊！这个时代就好像那个雪球哈、啊，从山上这样下来，怎么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而且越滚越快，越滚越快。这个就是末世的时候的一个 sign， 一个征兆。耶稣警告过我们，他说我来的时候有信德的没有？信跟德。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啊，那我有几个大题，我不能细说，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大题。在第一个大题以前呢，记得刚才我说那个疟疾的发明者哈，你可以查资料的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神都知道，所以他预备了答案。问题是，谁可以找到答案？而且找到答案之后是为了敬畏神，为了造福人而做的，不能变成一个要牟利啦，好，要不是这样的。那你可以看现在整个的那个情况哈。好，那刚才我提过了哈，耶稣我们祷告让他们不要离开世界，但是不属于世界，这个是一个非常难非常难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明明知道一个人，明明知道啊、一个人啊、他是你认为他是作恶的人，然后每一次他的，比如说他是一个在位的一个人哈、啊，作恶的人哈、啊，我没有在讲谁哈、啊，请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哪一边，我只是一个例子哈、啊。我们会为难在哪里呢？当他的动机，我们都知道他的动机的时候，然后之后呢，你还能为他祷告吗？你还能认为他是可以得救的人吗？这是我们现在常常会碰到的。我们看到很多让我们不满或者是不公义的事情，除非你都不在意了，哦，你都不在意了，你都觉得哎没关系，我活得好就好了，我过的日子过了个。但是记得，你如果没有这种眼界，有一天你走啊走啊走啊，说哎，啊怎么跟人家没有跟上对呢？会这样哦。啊，我们是一起的。教会是一起的，一起要被提的，我们是心腹，记得我们不能离群所居。但是当你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的时候，你要有个智慧，要有这个眼界，看到说到底神在现在要对我做什么，要我做什么，这是我们的责任问题。 好，那难在哪里？就是像上次那个薛瑞谈到一个问题，有一个人来，你明明知道说他的动机不是不是很就可以质疑的，对不对？上次提到那个人哈，好，那到底我帮不帮呢？啊，以一个公益的立场，我明明知道你要做错事情，那我当然不帮。啊，那以一个爱心的立场，以教会的立场的话，只要你来，我就希望你能够得救。所以这是两难呐、啊，我们不能走极端。啊，我有公益，所以呢，你们都是罪人，他们不是好东西。 耶稣说即使是敌人你要为他祷告啊。可是当你说好、哦、我包容你有这样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同跟他一起就被潮流这样卷走了呢？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有一个我们的定见。好，那我们的第一大题，这个也很难啊，顺服在上掌权的，这圣经讲的很清楚。彼得那句我还没有跟他讲出来，他说连什么也要顺服，什么他怎么到顺服？乖僻的，对不对？乖僻嘛，是用乖僻这个字眼，对不对？就是那个不可理喻的，乖僻的，我们都要顺服。如果你有这种观念，是神掌权。很多异端是这样子，或极端是这样子。我不瞒你在做的，我已经没有做好，所以我另创一派，我自己做主。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会把它跟这个异端放在一起。那神掌权，让神来带你的方向，让神来开你的路，你还是要继续的在世界里面，可是我必须要走上这个轨道，好让我安全到家。前几天有一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她就说这个人那样说，那你那样说哈。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凡事你只要有真理的根据，然后你执着的走在真理上，即使你不懂，你也不晓得要不要走快一点还是慢一点，那你就在真理上面的路上面等，不要走，等候也好，但是你要警醒，不是说哦，我就好像瘫在那里，然后就灰心了，不是这样。你要有一个心智要向前走，而且你相信说神掌权，我一定有路可以走，通天的路。我们不是走地上的路，你不要想说，现在很多人想说我到底搬去哪个国家比较好，对不对？我们要想着那边啊，那个雅各的那个天梯啊，神帮我们预备这个天梯啊，把眼睛盯着。我们不是很聪明，上次我们提到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你说可怕也很可怕，你说哎呀这个是自然现象，这个是一个必要的这个过程，也是好，我们都没有那个能力试透，但是我们有一个定见在那里，很重要很重要。好，那么这里就提到这个顺服掌权的基督徒，早期的基督徒，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是抱定决心要被逼迫的。那他们有没有反抗？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历史上有基督徒要夺权的。曾经那个在以色列历史上面有一个叫做庞培吗？一个曾有一段时间一个领袖。还有那个奋锐党，甚至叫奋锐党，就是很积极说我们要为正义，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而那当他们在欢迎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骑的是驴子，骑驴子是表示和平的君王，如果骑马就准备了要打仗，对，他骑驴子进去，大家哎呀和尚啊，为什么？他们希望把他让他来翻转这个罗马政府，那个罗马帝国的这种对他们的辖制。可是神不是这样的看法哈，所以基督徒本身是放下你的权利，很多时候夫妻的关系也都是这样，肢体的关系也问题也在这里，我有道理，我为什么要让你一口气在那里咽不下去？没关系，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我不是说这样就你就不好，不是这样，我们都有这种本来的那个人性，那我们就对的话，我为什么要放下呢？耶稣就讲了，你就甘心的陪他走第二里路哈。所以这个下面的经节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哈，就是所有的掌权的配件的都是有神自己的权柄在那里，如果神没有容许的话，那他不会来这里欺负你。你说那神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来欺负我？一定有对你的好处，一定有，真的一定有。我前几天在谈哦，我们那个哈，我说不管什么都是机会，爱惜光就爱惜机会，不要做糊涂人。 机会一来了，对我怎么样，我都有机会可以得到益处。但是只有爱神才可以得到益处。你就盯着神，抓着神，我不行了，神你帮助我。只要你找神做主，你赖在神身上，你一定有益处。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所以对于这个掌权的事情有没有问题？我知道很难的，这些都是两难的哈。对于这个顺服在上掌权的有没有问题？我常常有中国的弟兄姐妹问我说我的老板怎么样哈？那我要不要去讲？还是说别人怎么样？我要不要上司讲那个人怎么样？类似这种事情哈，很实际的，非常实际的啊。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答案，说一定要讲，一定不讲，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呢，不要忘记，记得全部开始就去跟神，跟他去分数，跟他去讲，然后跟他要智慧，啊，他会出来给我们得到益处的一个结果。
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个饶恕和平安都是连着
嗯哼，嗯哼，是，
的。你不饶恕你不饶恕别人，天父也不饶恕你。
嗯哼。
这是 instant happen 的。
要。
当你不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平安，你就知道你没有得到。
是，我上次也提过，神不是规定我们说，哎呀，放掉了，你要舍己，不是这个意思。神不要我们做什么，做一个欠债的人。
对，
你如果不放对方，神不放你，那你不是欠债吗？那神说你欠我的，你只要放掉他的，我就放掉你的。那是哪一个比较得到比较多？我们欠多还是那个人欠我多？我想一想，
而且你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能看到神的作为的话，你知道这个人给你这些功课是神，
好好机会，
你会产生一种感激之情，就不会有恨。
对，但是很难呐、
很难，
啊，很难呐、
要
啊，我要
经
讲
过很多，摔很多跤，
摔很多跤，听到
还
我就
要还要经
脑仁
过
贴
还要经过很多晚上睡不着觉，
等
所以
到你
中
想
午
通了
还。
说，哎呀，我牺牲睡眠，为了那个人值得吗？
对呀，好傻
意识到我已经在这个不平衡点了，我可能会走极端了啊，那像跷跷板一样啊，天平一样这样啊，所以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对。
如果神有让你当掌权的，你就好好的为神当那个掌权的。那如果我们是要在权下的，那我们就要按着圣经来做啊，记得深渊在他，他必报应。报应有两个意思，恶的结果不会，绝对不会缺少一个赏赐。当你按着他的话做的时候，那个报应有赏赐的意思，不是像我们中文讲的说，好像说，哎呀，他一定遭到什么，不是这样啊。好，那我们现在第一大题是这样哈，我们就过来，没有实际问题。刚才杨弟兄讲的都是一个他经历过的。而且他确定就是一定是这样子的，那当然对我们在经历的人，我们是很难的，
很难。
对。但是你在挣扎的时候，你那个心意愿意，神做主，愿意神做主就对了。
是我是
嘿，
我讲了想细讲的有点强，我就来一个想举好吧？
哈哈，是的。
就其他人也不晓得谁谁了哈，我就
嗯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就这些。我那时候当初我是写的是难受的不得了，当然埋怨了，你知道，我啥都没有了，已经光光了。那之后呢，就是有一个我形象祷告时有一个造型，就那时候我们的心疼啊，我什么时候我忘记了，那上帝就心就跟我讲话了，我从这个时候我就走出来了，心就你还不放下，你要放下，世界都是你的。你放下，你就有平安。你
世界不是你的，很
平安。
好的一个呀呀，
他
是
说，
的，
经过清秋听到，我是这篇文我也写出来的了。我
是的，
只信我想，
是
这
的，
就挂上面的，结果有了没有证了，知道吧？
Amen，这也是一个
感
经
谢
历。
主，我心里就很安慰了。已经对了，我这个膝盖不是我的，你所有的你将来也带不走的，你不能带去的。所以我是这个时候我就放下了。
神对你说话了。
对，这么说话呢，我就心里很感恩。行是指导我的，
谢谢主，是的，
我也是心里先祷告，我从这件事情上我祷告了多少年，几年时间，弟兄姊妹
也受很多的心里面的一些
弟兄姊妹，那个小组的弟兄姊妹很关心我，因为这个生命是保不住的，一定要去给生命的，那就人都现在不想人了已经，那我就感谢神的恩典，我就来了讲几句了，我想起讲
好的好的非常好的见证，是的。是的
哈，
跟神讲，继续的祷告，有没有那个寡妇去跟不义的官申冤？然后耶稣说不要灰心。这一句，这一句有信德的人就是在那个例子的后面。我们在世界结束的尾端了，对我们来讲是尾端了，绝对是尾端了。从各种耶稣提的这些征兆，已经是尾端了。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再讲一句，我直到今天我是很坦然的，神已经帮我一个交代出去了。
Amen，Amen， 是的，是的，是的。好，感谢主，这个都是见证。好，所以有人已经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听着，然后也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哈，不管是什么样的伤害或者是委屈，哈，好。那么第二个刚好是相对的，一个是上面不管怎么样我都要顺服，第二个。那我这个顺服要不要妥协？哇，这个难在这里，对不对？因为不属于世界，所以第二个大题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社会的良心。大大小小的事情，有个地步你会到个地步说啊，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这样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光明之子，我不能这样做，而不是像一般世界的人说，哎呀，稍微拐一点弯啊，这个也不是会害人的谎言啊，或者是给我自己一个理由啦。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啊，这个是我们原来的模式，然后那个模式要转到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呢，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个，刚才你说一句怎么样，好像被摔了好几跤，你要摔很多跤啊，就像雅各跟那个人摔跤一样，哈。然后呢，如果神继续容许你再摔再摔，表示说把它摔掉。但是神不会置你于死地。记得，神爱你，神爱我，神了解你心里面的这个痛处或者是病，或者我们有各灵魂体各方面的病，哈。他不是瞪着眼看我们受苦，他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那么第二大题，基督徒的是社会的良心。好，那么这一节呢，我要成为我们下一期叫做肩并肩与神同行，很实际的要来看我们怎么样跟神同行啊。下一期我很期待，好，是我们所有门徒课程最后的一个精华，说像鸡汤一样哈，烧到最后那个就是精华啊。如果你可以应用在这个生活上面的时候，那你真的是无往不利了哈。那么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第二大题一起来念来，世人啊，
耶和
华
已
指示
你
何
为
善，他
向
你所
要
的
是
什
么
呢？
只
要
你
行公义，
好
怜悯，存
谦
卑
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嗯哼，前面说我们会对于不义的会有很多要学习的，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饶恕，怎么样让自己不要被影响。那么这里就提到说，我本身基督徒有成为社会的良心，有个灯照在那里，也是我们像光像眼，对不对？好，所以比如说呢，现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节哈，神在数落这个以色列他们这些掌权的了，好，神看到了，好，他说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神有看到啊，神不是都是非不明，好像说啊没关系啦，反正你忍耐一点嘛，你就吃亏一点嘛，不是这样的。他的公义是绝对公义的，但是他要我们回到刚才，一方面我们行善不能被影响。诗篇第三十七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里面有一句话，你要靠着神，以他的信实为粮行善。我们还是要行善，因为行善是我们在世上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什么叫行善？我有一期专门在一课，是吧？一课学耶稣行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不是一般的人说，哎呀，我给一点多出来的钱，我做一点好事，不是那个行善，而是我们这个器皿被神工作过了，然后出来的说话也好，行为也好，都已经是有神的这个模式在那里了。别人不能饶恕的，我能饶恕；别人会去争取的，我觉得我就让神来给我，我不一定要从人争取。类似这些，类似这些。好，如果你心目中有神的话，所以这个是刚好相对的，刚才跟刚才相对的，不能因为这个社会的不义啊，这个文化的污浊，或者是国家的这个里面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是被辖制的，不管怎么样，好，而我们就不说我不想做了，我们会有一个倾向，就怎么样，就越来越往后面缩。我们就说不要碰嘛，我碰了我又很为难，那我干脆不要碰嘛，我把自己缩起来，灰心了。这个就是现在三年来的那个精神病增加的，增加好多，他自杀率，他们有统计的，哈，这三年所带来的影响，不是只有生跟死的问题而已，那人都要死的嘛，只是什么病死而已，哈。但是呢，还包括到我们的心灵，包括基督徒的信心，好，这是第二点哈。那么神看到了，那我们怎么样来等于说呢，如果人家没有做到的，我不能说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啊，所以呢，我做了又有什么用，都是黑的，那我做了又有什么用，不管怎么样，我要对神交代。我们看第三点，看第三点，基督徒的政治责任啊，刚才我们提过了哈，盐本身有防腐的作用，有消毒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等于说呢，我们不离开政治，我们还是在政治里面，但是我们不能参与那种污浊的、污染过的政治。我们只要有在国家里面就有政治嘛，对不对？国家一定有政治的，它的政权。有它的里面的规定，有它的宪法，什么都有哈。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耶稣讲的，我们的灯要亮，要能够点出来。啊，你如果神给你十个人，你照亮十个；啊，如果神给你五十个，你照亮五十个。你们家算一算就有几个了，你的亲戚朋友就有几个了。好，那不管怎么样，不是五千、两千、一千的问题，是什么？是我有没有尽力？发挥一个仆人的忠心跟良善，啊，这个是第三个，我们要成为社会的良心。什么叫社会的良心？就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良心就是一个标准。神良心是神的灯在我们心里面，啊，那除了我们的良心是被落到落惯了，好像就是没有标准了，就好像失去功能了，有的秤就不准的哈。那我们一到神的国度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良心的这个标准是被医治了，不然的话你不会对那个不好的那么敏感啊，是不是？你不会觉得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就开始产生不平了，好，所以这个很难，我知道很难，我自己也经受过，我也被训练过，好，常常都要被训练，好，每次都要求智慧，好，所以在这里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哈，那个第三个部分政治责任的部分好，那个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记得刚才弟兄提到了平安，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平安，啊，使我们可以敬虔。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神的体态、神的行为方式。他说，敌人你要为他祝福，你要为他祷告，啊，然后我们本身不要因为对方而歪斜，我们有平安的日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的平安不是放在世上的保险，我没有反对保险，但是我们的平安绝对不是放在世上的保险。最近很多人在召集这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数字什么这个银行的事情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了哈，是不是？好，现在的话就有一个比较 如果以前你是一个没有钱的人哈，那想说哎呀，真希望能够跟他们一样，有一至少有一点让我不要这样子，好像每次都那么在追哈，好像都很焦急哈。现在呢，有钱的人要焦急啊，轮来轮去哈，呀，所以我们中国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哈，“得马，焉知非福”。好，那刚才我提到我们的眼见哈，是今天我的课就是你要有这个眼见，不要走人家走歪的路。而且我要怎么样能够走对我自己的路，好，这个眼见的问题，好，好，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敌对者，我们有仇敌，风俗潮流是一个大家都在做的，好，然后还有空中掌权者撒旦，上次我们提到这个赶鬼就是撒旦的势力，啊，这个魔鬼的势力。我以前都讲过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一课也很实际，就是关于撒旦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些了解，啊，一些意识到警觉到，而且我们知道他是仇敌，啊，那到底他是怎么样在，攻击我们，目的是什么。那基本上呢，会被试探，会落井下石，会进入试探呢，是因为我们里有私欲，所以神容许说是要帮助我们里面的私欲能够被能够被更新被解禁。好，所以我们有三个，还有一个是自己的私欲，我刚才讲了哈，就自己的私欲。好，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就是有一个心态哈，我至少帮助我很大，我常常会回到保罗那句话，我本是罪人中的罪魁。当你看到很多你不要的，很多你觉得很恨恶的，你觉得很不满的，就想到说其实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啊，那我有神的怜悯，我也要有一个神的怜悯的心，我要好怜悯，去怜悯那些以后要会下地狱的人。或许你的心说那个人下地狱最好，这个是人性啊，哈，因为我们到个地步呢，我们做不了什么时候，就是只有好像咒诅一样。好，我可能跟你们讲过，有一个老人家，以前很早期的这个教会的老人家，他搬回去台湾，那牧师跟他常去跟他说，你要跟你先生传福音啊。他说为什么？你不跟他传福音以后，你在天上怎么跟他相聚啊？我才不要相聚，我以后不再跟他相聚。well， 是有道理啊，对不对？我受那么多的委屈，我受那么多的苦，我已经不离婚已经很好了。你讲这样讲好不好？还要我跟他在一起？啊，这个不是神的心，那个没有更新的心，因为神要万人。全人类都能够得救，这神的心。那你说哇，那我没有这种心怎么办？你可以被塑造，你可以被神把你加进去。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就自由的啦，你就不会到处不平，你就不会到处被侵犯、被冒犯了哈。这个不是很不平安，刚才讲的平安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都在扩展我们的这个心胸，但是你需要把眼界先打开，你要看到神的作为，你要看到神在掌权，在这三年的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好的，以前没有疫情前你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说，有一条河哈，很有名的欧洲有一条河，大家都会去看的哈，那个河很有名，我现在一下忘记了，
雷耶罗，
哎，好像是，后来他说看得到底啦。为什么？因为没有观光客。
那个水
很漂亮啊，
有一点是绿色的，正好看得到底。
Yeah.
这个雷耶我们有了，就另外一个地方的
我。是，我好像有一个很有名，我不晓得，因为我没去过哈。他们说终于看得到底了，为什么？人的污染越来越少，越来就没有了嘛。他们有继续的哈。我们人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违背这个神的那个。他的定律的哈，很多啦。那我刚才说有的人在家里面全家就鸡飞狗跳的，可是有的人怎么样？哎呀，我从来不晓得我的丈夫、我的孩子， 啊，没有跟他们有那么亲近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只能在一起，要不然怎么办？哈、啊，然后有一个啊确诊，其他都不能出去啊，就同舟共济啊，大家一起受患难呐、啊，哈、啊，一起哦、啊，就只有那个时候，大家哎呀，终于把我们怎么关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反而靠近了，也有啊，是不是？问题是我们要存着什么心来面对这些啊，我们碰到的难处哈、啊。好，那。好，那我下面当然提到一些啊、这个例子了哈，比如说圣经上有实例，我很喜欢从圣经上去学习，因为人讲的不准哈，我讲的也不准，但是呢，圣经里面的最准哈。比如说神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面前，他们都有缺点了，不是没有缺点，都有缺点，都有像我们人心上面的弱点哈，像摩西啊，像约瑟，像但以理啊，尼希米、莫迪改，这个都可以拿来思考的啊。那等到我们讲这个肩并肩与神同行的时候，可能这些人多少都会挑几个出来进来讲啊。这些人都不是牧师或者是祭司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在上班的人，他们是有的在从政，在政治领域的人，有的是有职业的人，但是他们呢就在旧约圣经里面，当他们人生一过的时候闪闪发光。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来，请翻到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大家翻到我这里没有？有一节说一人必发光，应该是第二节，找到帮我念一下。但以理书第十二章，好，找到人念一下，一人来。
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智慧人，我们在日光之下，需要日光之上的智慧。雅各书说，如果你缺乏智慧，就去跟他求，跟他要。神不是没有给我们方法，也不是没有答案。刚才那个我讲那个疟疾的那个，发现疟疾的疫苗的这个基督徒呢，那名字我忘记了哈。他就这样讲说，神本来就有答案。从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当他把他披上那一件不知道是什么的皮的时候，把那个生命杀掉，动了，然后披上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答案，还没有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拣选我们，记得这一点。好，每一次碰到什么事情，告诉自己神掌权，我不会的，我不懂的，我很难的，我过不去的，神掌权。把你的权柄交给神。魔鬼说你有权利争取你的权，神说不是，你把你的权柄交给我，然后我帮你做主，我来处理，我要把最好的、更好的是圣灵，在你心里面带领，在你心里面安慰，在心里就给你赐给你，再次回让你回到以前的喜乐跟平安。喜乐是良药，哈、啊。那基督徒如果失去平安跟喜乐的话，我们的亏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那怎么能有平安跟喜乐呢？就是走在神的道上。然后按着神的心意，不会的跟他求，不行的依靠他，他都预备好了，他已经有答案。请我们记得那个疟疾的那个啊奎宁的发明家哈、啊，他说他已经有答案啊。那当然科学家很多都是不信主的了哈、啊，很多不认识神的，也有很多是很虔诚的。其实我们早期的像牛顿啊这些科学家哈、啊，还有一个很多都是。那个有哪谁的那个他的那个一个摆在那个大学很有名的英国一个大学的那个前面，就是说耶和华所造的可畏，他们那个很有名的、哦、世界很有名的，我现在很多都忘记了哈，对不起，我现在因为那个就那些名字啊什么都忘记了哈。他们这不是剑桥还是哪一个，反正他们就是有一个特别那个科学家的一个纪念馆，前面那一句话就是说神所造的可畏，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好，那当 美国人一上那个月球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美国人跟现在不太一样了。一上月球怎么讲？那句话谁记得？诗篇？有谁记得吗？
嗯，
第八篇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是第八章第一节，
是吗？
你念一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对，就这一句话。好，我现在没有办法把它按照这样背起来，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一句话，彰显于天。记得你的神是掌管宇宙万物创造的主，你所信的是那一位创造主，圣经里面讲很清楚，你所信的是那位为你舍命的救赎主，你所信的那一位是让你生命分别为圣，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那一位神，创造主、救赎主、圣者，这是你所信的神。以赛亚一再的重复，救赎主，在那个时候救赎主还没有做成这个为我们舍命的功，可是他们知道我的神是救赎主，是救赎我。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救赎是什么？把你从这里完全的带出来到那里，本来是死的带出来成为生的，那个叫救赎，把你救拔出来，救赎我们脱离死亡，救赎我们啊，死亡就是那个灭亡了哈，脱离黑暗，救赎我们脱离这个惧怕，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们需要救赎。不是自己挣扎自己想办法，不是找科学，科学会帮助我们，可是呢真正的救赎主在那里。我们已经从灭亡已经到永生了，但是我们还有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智慧，智慧的人必发光。好，所以今天我就把这一课讲到这里。我本来说我还要延长十分钟，那我们或许可以有一点问题可以稍微讨论一下也很好，因为这个很实际，好，很实际。有没有什么回应？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下一个题是要谈肩并肩与神同行，跟我们日常生活很有关系的。我们用圣经的人物来谈这个同行的一些榜样，好。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在这三年的疫情之后，你的信心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大家受到这个冲击啊，应该是吧？哈，就不能上班啦，啊，然后就做家长的啦，各方面都有哈，健康受到，有时候会健康会受到一些哈，有受过有感染到新冠的举手一下好吗？我们当中。大部分好好请放下，我们是少数民族哈。
我是讲那个箴言十七章第三节，鼎为炼银，鼎为炼麻，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熬炼人心。
熬炼人心。
人心要被熬炼。痛不痛？
热死我们了，那个鸡蛋
好烫啊，烧得不得，受不了啦。然后那个以前妈咪哈，我们的那个老的一位退休的一个美国牧师，我们在这里团队哈，牧师他常常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就是那个陶器瓷器，那个放在王宫的瓷器是怎么被造出来的。然后开始呢要把那个石头丢掉，还捏，要捏，好捏，有时候被神捏是什么感觉哈？接下来还要转轮，哦，转到头晕了，已经捏到这样，还觉得好也好了，还要转轮，还能还要上釉，好臭啊，好臭啊，哈！他说，如果那个瓷器会说话的话，一定一天到晚都在抱怨了。等一下，好痛啊，好晕啊，好臭啊，以为好了。哎呀，我终于成为一个器皿了，被放到一个炉子里面去，而且它炉子的火不是一下子就很烧的哦，它是慢慢升温，慢慢升温，它要增加它的那个，因为它的密度关系那个热度哈，慢慢慢慢，就像你炒菜一样哈，有时候你是 爆热，有时候是慢慢的哈，那就是慢慢升温。啊，里面想说快死了，快死了，不行了，这下没办法了。出来之后，如果他会讲话了，那他这样讲，拿出来之后呢，哎，这个主人还要拿一个东西来把它该刮掉的要刮掉，因为烧出来就会有一些多数刮掉哈，然后再上一层什么东西，他说哦，终于好了。又放进去，每一个陶器瓷器一定要烧两次，至少烧两次，越好的越要过程比较细腻。那这个是瓷器，瓷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特别是要放在那个啊那个殿堂里面，那个可以啊，就是可以让觉得他很欣赏那种瓷器呢，它被烧出来之后有一个过程，它需要被放在暗室里面没有光的地方，至少摆一个月之后出来，那个成品才会可以上那种大塔大雅之堂的这样的一个瓷器。那一个月怎么样？没有人问津，没有人看我，烧我烧成这样有什么用？好像感觉我的人生就这样吗？但是我们都晓得，他是主人，陶匠的主人的手，他在塑造我们这个陶器。而且不是陶器，是瓷器。我们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要在王宫里面的耶。有一天我们要跟耶稣一起掌权，有没有耶稣设的那个比喻？他说有一天你要管，你已经管了，你很好，很忠心，我再给你托你十个城，再托你几个城，让你去管理。好，所以我们要跟主一起掌权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好，很忙哈，玉佳抽空来。OK， 好。嗯。
还有一个特点
是
容易破碎。
对，是的，破碎。
有没有感觉到说神故意把我们弄碎啊？有没有这种感觉过？你踩碎，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过？
有，就往往这句话激励我，唯有耶和华我愿人心，当心里好难过的时候。
感觉上了，感觉上会有这种感觉。
是吗？我
你的意思，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人是脆弱的，可以这样讲吗？脆弱了。
虽然是经过很多工艺，遭受了很多，
是
很碎，
是不容易碎，还是容易碎？对你的看法，到现在为止，他是说。还要好几次才会碎，那你是说一下就碎了？
对的，这就是从它本质上来说，容易破碎啊。
对，人是脆弱的，感情
脆弱了。
这个怎么讲？这个很容易受伤了。
嗯，是的，是的，被冒犯。
很容易受伤的时候，并没有碎了。
我常常说哈，在辅导，你有说没有到谷底，
嗯，
就起不来了。你还没有掉到谷底，一直掉，一直掉，掉到那还有在悬在半空中的话，那就还不要起来嘛，就再往下掉。
再
掉，神有他的时间了、啊。那我们有一点很重要，要信任神的用心，不是故意要看你受苦，绝对不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就像那个比喻里面那个说，哎呀，你是严厉的主人，你怎么样？我们错认了我们的主人的心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就会进入那个苦读，
嗯，
或者是绝望，哈、啊。刚才谁要讲什么？
我
对不起，
我想到那个神陶造哦，就是那个陶匠陶造那个器皿的时候。开始你看在这个烧之前它那个 texture 都是软哒哒的哈，都没变过、
嗯、
最后烧好了以后、
嗯、
整个质量就变了、嗯、texture 就彻底变了。我就在想陶造我们可能是我们如果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本性天然人化，永远那段时间可能我们会有一点一点的改变哈、嗯、那段时间都还是原来外人看来还是原来的性质，但是有一天当神用80%来更新我们，假设哦，我们原来的老我只有20%的时候，神的品质进来80%的时候，我们整个 texture 就变了，就像那个器皿，虽然还不完美，还需要磨，但是我们整个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完全不一样了。
对，
像毛毛虫变蝴蝶。
对对对，原来是软哒哒的那个质量已经变成一个器皿了。
是的，是的， 你知道那个耶利米里面讲到一个形容词，我把你从路边那个土啊捡起来，本来是在路边给人家踩的，现在我把你挑起来捡起来，我来洗一洗，挑一挑，捏一捏，我们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说我们如果越认识到我们本来是不配的，而且又越认识到神那么的尊荣我，这么给我那么多的权益，成为他的儿女，光是成为他的儿女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感恩不尽了，永远不会忘记。还有什么比我是神的儿女更荣耀的、更尊荣的、更让我们觉得放心的？好，是。
在世界生活中，还有些事情以为自己以为已经过了。你到一定程度，他会冒出来说：“原来还没有过去。”
啊，神不会放过我们的。如果杂质没有全部拿掉，不会放过我们。
那个科还没有考这科。
是的，我到现在都还在学，还要兢兢业业的学。那他越手越不放，我越感谢主，我就安全了。好呀。
我是第一位的话，我昨天晚上我想到我心里想哈。我上次讲到，我们所以要学了要学好的东西，不要学坏的东西。我家呢，那两个宝贝就礼拜五就在我家，晚上就我要带到这里了嘛，今天是我家吃饭的。那每次呢，两个人吃饭的时候呢，就不好好多话，我都跟他讲，我每次都跟他讲，我是吃饭的时间很小，不能讲话，平时好多时间都可以讲话的。我说这个是我的爷爷以前是这样子的，我家里吃饭没有人讲话的，就吃好你可以讲话，就这样子。那他们这样子讲，昨天晚上他妈妈也在我家，要吃饭一起，他们一起都讲。我就跟你讲，我说你听你的孩子他的话讲，吃饭不要讲话了。我说吃饭也好好吃饭，这个饭吃下去也有。